们继续来学习四世纪第九章，这里提到亚比弥勒，他脑筋很聪明，他的手段也可以说很会运用，所以他懂得利用环境，他也懂得去使用他的母亲啊，世界人这边靠着亲情，然后用谎言来欺骗大家。因为他说啊，这个第二节，请问你们世间的众人，是耶路巴利七十个众子来管理你们，这是谎话。人去七十个，那我讲伊要做，要来管理，是咧吓，恐吓他们。七十个人要管你们，他们就怕了。他跟他们又有一点血缘的关系啊，这些母亲这边的人情的关系啊。我来当王，不是比七十个更好吗？所以世界人想一想，对哦，还是你来当王比较好。所以用谎话来欺骗众人，然后用庙里面的那些钱来请毁徒，来组成军队。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庙，巴利比利图，这个是当时事件城的一个庙，这是公众的一个庙啊。这庙里面有银库，所以来庙里拜拜的，他们要现金。外邦人叫舔油灰，就是爱现金啊，要来许愿，要起誓，这些钱呢、通通归到庙里的银库。还有那个时代的庙、这里也是地方的这些首长长老他们聚集的地方，所以民众有什么诉讼输了要花钱，钱也要归到庙里面来。出去打仗，战争啊胜利了，得到很多战利品，好像机电哈，或得到很多金银，还有衣服，这些也都归到他们的庙，所以庙很有钱。好像我们台湾现在的庙，我拢做好呀。不晓得多少，没有办法去算。庙都很有钱，所以亚比弥勒要当王，好啊，他就拿钱给他，来支持他。七十色克勒，江弟兄啊，那多少钱？啊，所以用这些钱去请毁徒。然后自己组建军队，来 要去打仗。所以以亚比弥勒他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真的是现代人的一个写照。那既然他要当王，那其他那些兄弟很残忍，第五节他回到俄活拉，把基甸七十个儿子抓来，因为他有军队了，把那些兄弟啊通通抓来，杀在一块磐石上。这个很残忍，兄弟啊，所以杀在磐石上，好像用这些兄弟的血来在众人面前来起誓，来献祭，来表示说他今天就是大家要称他为王。刚好有一个小儿子约坦躲起来，躲起来以后就没有被杀了。 那世间人跟米罗人，米罗跟世间是附近的两个城，他们都聚集在一起，来立亚比米勒为王。我们看讲义的第二段，第二段这一段我们教会讲到，常常都会提到约坛所讲的比喻，这个比喻非常好，可见约坛也是一个蛮有学问的人啊。他讲这个比喻啊，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还可以应用。神奇妙的保守，让这个约坛呢，在那个战乱当中啊，大屠杀的这个行动当中，他能够幸免。他有一天呢，他就去在事件这个地方哈，站在基利心山上，基利心就在事件城的附近。那在山上向众人大声啊来讲话，用树木立王这个比喻，一方面要警告这个亚比米勒，还有事件城的人。在他的这个讲的这个比喻警告里面，其实也带着预言，意思说啊，事件人呐、啊，你们要立亚比米勒为王，以后的后果哈、啊、不堪设想，你们要三思啊，不要冲动。所以他所讲这个比喻啊，我们因为在教会常常讲，我在这里就不详细的一一来讲。在这个比喻里面提醒我们，果树这些能够结果的果树，他们都不愿意当王。橄榄树、无花果树、葡萄树，他们都要结果，所以都拒绝不当王，因为当王很忙，王啊要治理万机，不是养鸡的鸡啊，养鸡的鸡啊，每天要好几万，很忙啊，哪里有时间来管理这些人？所以这些果树他们都守本分。很守本分，我是葡花、无花果，我是葡萄树，我是橄榄树，我的身份是什么？我应该做的是什么？很清楚。所以，我们从他们所讲的比喻里面，这些果树，他们都很清楚自己的身份，也很了解自己的本分，你应该要做什么，所以他们都拒绝。不要飘摇在众树之上，这个飘摇就是说好像那些政治人物啊，跑来跑去很忙，做不了什么事。那这些果树啊，很认份。所以这三种树，圣经啊常常用树来比喻神的选民，啊，也可以比喻今天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什么身份，你今天站在什么职位啊，你应该做什么工作，这个要搞清楚。如果信主耶稣之后一直都还不知道自己是基督徒，搞不懂自己的身份啊，不知道我今天应该要做什么，甚至于在教会里面担任职务的，不管是长职是负责人，你站在这个职位上你要做什么，这个都要自己好好的去思考，要想清楚，好像这些果树一样，心里面呢、啊，他们都是尊重神，神托付给他们的， 他们都很了解我的使命是什么。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常常会离开他的本位，啊，离开本位就不好。月份也有，哈，啊，有的是不尽本分。我们看一下这个犹大书，哈，这个给我们一个提醒，哈，犹大书第六节。犹大书第六节，第六节，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足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犹大在这边举三个例子，以色列人的不信，不守本位的天使，第七节，索多玛、俄摩拉这些人他们的影响，举这三个例子提醒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不要效法那些以色列人。神的恩典这么多这么大，他们竟然不信。这些不信的，圣经说通通都死在旷野，没有一个进迦南，只有加勒跟约书亚两个信的，他们可以进去，而且可以得产业。啊，第二提到这个不守本位的天使，天使本来是天上的预言，在神的身边呢，来服侍神，啊，来服侍我们神的儿女，我们弟兄姐妹。所以犹太人都相信，每一个神的儿女啊，都有一个天使在我们身边，随时哈，在帮要帮助我们，但是也是在监察我们，所以他在神跟人之间呢，来来往往，把我们的一言一行报告给神，啊，让这个在我们的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就是神都在监察，啊，这个天使不守本位，就离开住处了，住处本来是天上的。本来是在神的身边呢，但是因为不守本位，他不好好的尽他的本分，不知道他自己应该做什么事，所以后来就离开自己的本位，啊，离开自己的住处，结果呢，被锁在黑暗里面，永远居留在那里。所以魔鬼今天在哪里？被神拘留在黑暗里面，黑暗的这个世界啊，是属于魔鬼的。啊，今天我们信徒是活在这个世界，活在黑暗的世界中，因此我们必须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要很谨慎，一言一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魔鬼哈，其实像捡垃圾的人一样，他到处在找。有什么可以东西可以回收的，他都捡。啊，今天我们信徒啊，如果你也不守本位，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啊，不守本位，啊，结果到最后，结果就被魔鬼，魔鬼正在等候啊。只要你稍微有一点点，在言语上、行为上啊，有一点缺失，他就要控告你，他就要定你的罪。啊，然后就把你带到那个黑暗的地方。所以守本分，守本分很重要。约坦所讲的这个比喻提醒我们，今天我们信徒生活在世上，我们要常常注意到魔鬼啊，虎视眈眈，但感谢神，我们有神的使者在保护，但是我们本身要自己要警醒。信仰生活本来就是一场征战，所以必须要有危机意识，不能大意，不能马虎，不能自以为战力得稳，否则的话常常成为魔鬼所捡拾的垃圾，被丢到黑暗里面去。 那约谈讲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信徒应该要怎么行。然后我们讲义第三，第二段的第三，荆棘他不认会，他不知道他应该要做什么，他不了解他自己。所以十四节，众庶就对荆棘说了，请你来当我们的王。荆棘回答说，你若诚诚实实的高我为王，我就要投在我的印下，不然愿火从荆棘里面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这个荆棘真是自不量力。荆棘就是野地的草，它又不是树，哪里有印？荆棘没有印，矮矮的，矮矮的啊，本来就是在野地上的，又不是大树。他说要他们投在他的印下，所以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不了解自己，常常会不自量力。我好像很大，我大树啊，你们来投在我的印下，我来管理你们。这个都是我们社会上很多这种情形啊，当然我们信徒不能这样。荆棘啊，想要当我，所以要种树啊，来拥护它。荆棘是一种灌木，很多刺，它也算是一种野草。不过在迦南地那边的荆棘有时候会长高一点，但是啊，不能算树，它不是树。所以照理说它是没有印，没有印可以乘凉的。啊，荆棘啊，它因为不自量力啊，野心满满，他要这些众庶啊都伏在他手下。这个像约谈讲这个比喻啊，就是叫亚比弥勒啊，你回想一想你自己啦，你不过像荆棘而已啊，满身都是刺啊，还要众人来伏在你这个印下。但是亚比弥勒啊，他一心一意只要想当王，所以听到这个比喻，我想他也不会去检讨自己。今天呢，很多人自高自大自义，如果懂得看一看你自己是谁啊，好好的检讨自己，就不会有今天社会很多这些乱象。所以亚比弥这个约谈讲这个比喻很好啊。我们来看二十二节，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人三年，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跟示剑人中间，示剑人就以诡诈来对待亚比米勒，所以亚比米勒的政治生涯很短，三年而已，实在是不堪了。所以到时候神也看不下去了，这种像现在的这些地痞流氓，社会上的地痞流氓，你要说他学历也没有，什么经历也没有，就是敢啊，干，只要敢而已，但是做不了什么事，而且是成为社会的一个祸源。所以亚比弥勒这些实在是神也看不下去了，所以神就使恶魔降在他身上，让他跟示剑人起冲突，然后就彼此啊，在这个利益上来起冲突。第二十四节，这是要叫耶路巴利七十个儿子所受的残害归到他的哥哥亚比弥勒，又要叫那流血的罪归到帮助他杀弟弟的示剑人。示剑人在山顶上埋伏等候亚比弥勒，凡是从那里经过的他们就抢夺，有人将这事就告诉亚比弥勒，所以后来就发生 一连串的这些堵杀征战，这是恶魔进入到他们的里面，所以世上的这些混乱，彼此的厮杀，真正的元凶凶手就是魔鬼。魔鬼哦，他不喜欢和平，他要人与人之间哦嫉妒怨恨啊，这个恨不消，就是互相伤害杀打，这是魔鬼的作为啊。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很了解，魔鬼他的工作就是这样，因此我们不要落入到魔鬼的这种这个手中。基督徒啊，要心中无恨，没有嫉妒，没有怨恨，我们心就很平静很和平，我们走到哪里大家都和睦相处，我们的生活我们要过得很平静很安稳。什么时候我们心中有恨，恨你心就像那个水不平静，好像波浪汹涌，心里面就不平静，然后就产生很多很多的这些冲突伤害，当然这不是我们所愿意的。我们看讲义的第三段的第二事件，事件人因为恶魔降在他身上，所以他们就用诡诈来对待亚比米勒，先从山顶上着手，因为亚比米勒当王，他就要控制整个国家的这些经济的脉络。山顶上啊，那边有很多生意人常常会经过啊，亚比米勒在那边抽税金，我要见过的人你就要纳税啊，你就要缴过路费，其实这是地痞流氓的做法啊。很多人对他就不满，因为断了他们的经济来源，所以他们就去拥护一个新的领袖，叫做加勒。二十六节以后，我们第九章二十六节，那加勒这个人呢，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个都是魔鬼的工作。他加勒，我们看第三哈，加勒是以别的儿子，他是新兴的一个领袖，然后他就去挑拨事件人来反对，来咒诅这个亚比米勒。加勒年轻人，应该比亚比米勒年轻的，他说亚比米勒是谁，事件是谁，就是造成这种冲突，让事件人跟亚比米勒大家互相猜忌，互相冲突，为什么叫我们去服侍他呢？所以这种故意用这种语言来造成彼此之间的冲突，这也是今天我们社会常常看到的，尤其是每到选举就看到很多这些候选人会利用这种语言上的造成彼此的冲突，自己要坐收利益，这个都不对。虽然要讨伐这亚比米勒，这是出于加勒他个人的一个野心，因为他想夺取亚比米勒这个当王的这个职位，所以他被民众推举出来，他打的口号就是要除灭亚比米勒，因为当时那些人对亚比米勒已经很感冒了，所以一心一意要把他除掉。哇，加勒一起来，他们都拥护他，哇，我们都来跟随这个加勒，为的就是要把亚比米勒除掉。我们看最后这个第四段，第四，恶人的结局，恶人绝对没有好的结局。亚比米勒当王的年，这个生涯只有三年， 我们看他的绝句五十节，五十节，亚比米勒来到提贝斯，向提贝斯啊安营，就是要攻这个城，这个城在事件的附近，所以他杀了事件人之后，趁势就是要来打这个提贝斯。啊，城中有一个坚固的城楼，这个本来是一个国防用的一个守望楼，啊，楼里面呢、啊、很多男男女女都聚集在这里，因为听到亚比米勒来了，大家都怕得不得了，哇，这个杀手到了，他们都很恐慌，躲到里面去。五十二节说，亚比米勒到了罗前，他要攻打，就挨近楼门，要用火来焚烧。因为前面呢，他在事件的地方也是一样，事件人怕亚比米勒，很多都逃到地下的山洞里面去了。啊，亚比米勒手段很残忍，用树放火烧，把那些人哈、哦、活活的闷死在那个山洞里面。所以四十九节最后一句说哈、哦，男女也有一千，这些都被亚比米勒用火把他们闷死的。那现在他要攻这个提贝斯也一样，他也要来用火来焚烧，因为上面很多男女。五十三节，有一个妇人很勇敢，他在楼上看到亚比米勒挨近楼房，就拿一块磨石，磨石就是古时候在磨米啊、哦、做粿要磨米那个石磨啊、哦、上磨石，到下面那个很大很重，一个妇人怎么搬得起、哦、上面那个他搬那个上面的上磨石，就从楼上抛下来，刚刚好打中了亚比米勒的头，打破了他的脑袋。亚比米勒啊，看到自己已经快要死了，就赶快叫一个兵丁来，说：“你拔刀出来杀了我吧，免得人议论说我被一个妇人所杀，死要面子。”啊，就是这样，被妇人所杀啊，没有面子。你是一个王哎，啊，王怎么被一个妇人杀死了？因为还没有死，所以还要面子。这个很可悲的事。那少年人呢、啊，就把他刺死。五十五，以色列人看到亚比米勒死了，就各归自己的地方去了。这样，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就是杀七十个弟兄的这个恶，其实是六十九个了，因为约坦跑掉了，不过一般都是总刮七十个。那事件人呢、啊？一切的恶，神也都报应在他们的头上。所以人与人之间哈、哦，谎言啦、啊、诡诈啦、啊，啊，用手段、凭血气啦、啊，这些到最后，神都会有报应。因为保罗也讲过，你种什么就收什么。啊、今天你如果种的是情欲、是血气，收的就是这种后果。啊，如果我们今天是靠着圣灵，圣灵所结的果子就不是这样，所以这个是历史的一面镜。啊，这些情形古时候有，今天更多。所以今天我们读这个圣经啊，有时候会心中啊想到，哎呀，今天这个社会跟古时候还不是一样，天下无新事。都是不断的在重复嘛，啊，今天比以前可能更严重，可能更厉害，所以基督徒我们更要谨慎，不能随便。好，我们再来看第十章，因为要赶进度。第十章比较简单， 因为亚比弥勒死了之后，神就兴起三个小士师。基甸死了之后，圣经没有说太平多久，所以第八章最后基甸死了之后，以色列人又去犯罪，八章三十四节，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纪念基甸拯救他们的功劳，所以魔鬼的工作就是这样。所以基甸大体上来讲，他在约旦河西是胜利，约旦河东是一再一再的失败，而且是很错误的示范，导致有第九章这个家庭的悲剧。所以一个家长，家里面的长辈，我们一生当中啊，留给我们子子孙孙最重要的不是财产，不是金银财宝，美好的示范，留下好的榜样，好的示范，让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子子孙孙有所效法，跟着你家美的脚中行，信仰可以一代传一代。如果你留下不好的榜样，可能很快家破人亡，甚至信仰也断层了，这个是悲哀。所以基甸他后来留的这些榜样都不好，给他的子孙很错误的一个示范。我们看他第十章，第十章几个小事师，这里说亚比米勒以后有以撒家，以撒家人多多的子孙，普瓦的儿子陀拉起来拯救以色列人。陀拉这个士师，他住在以华莲山地的沙密，他当以色列人的士师23年就死了，没有其他的记载，就是如此而已。第三节，在陀拉以后有基列人埃尔起来做士师，他当士师22年，他有30个儿子，骑30匹驴，他有30座城，叫做哈维特埃尔，直到如今都在基列地。埃尔死了就葬在加米。这两个士师圣经记载都很简单，这么简单的记载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到底他做了什么。他在世上到底他做了什么，只很简单这样提一下而已。或者像陀拉，他圣经的记载没有说他的家庭，没有他在世上的什么成就，只是说他在住在以华莲山地的沙密，他做以色列人的士师，做了23年。可能这23年当中啊，他的工作比较着重在巡牧，就是士师要审判百姓，好像底波拉，好像撒母耳，到民间去巡牧。因为亚比米勒留下这个烂摊子，后来接他当士师的也很辛苦，所以要好好的去建立民心，然后整顿这个整个将当时的那个混乱的社会，可能是比较着重在这里，所以圣经也没有提他家庭情况如何。那至于这个埃尔就不一样了， 他当了22年的士师，他家里有30个儿子，30个儿子都骑30匹驴，30匹驴啊，这也是富有人家才有的一个情形。古时候啊，走路的就是平民，而能够骑驴骑马的，就是富贵人，富有人家才有尊贵富贵的。而且有30座城，不过这个城哈，不是像巴比伦，不是像亚述城那么大啊。这里说叫做哈韦特埃雅，搭帐篷的城。哈韦特维亚就是帐篷的城，好像在旷野哦，或者在一个空旷的地方，搭很多帐篷。啊，这一片搭这些帐篷的人，这算是一个城啊。这一个城他就有一个城主，就有一个城主在这边当王啊，来管理他们啊。矿也很大，所以这个阿雅啊，他的儿子啊，就有30座城，每一个人当王啊，来管理他们的这些城里面的人。这些城都在基列地，约旦河东的基列地。好，从这样子的一个记载，我们讲义上有提到，第一，这两位士师当然都是神拣选的，所以被称为是以色列人的士师啊。既然被拣选为士师，就有工作，因为他的职位就是站在这个士师的这个位上。那既然做士师，我们前面提过，士师除了说战争的时候带兵出去打仗，平时讲解律法，教导百姓，然后带领这些民众来敬拜天上的神，好好的来归向神。士师平时应该做这种工作。所以前面这个陀拉应该比较着重在这一方面，因为神既然拣选他，他也知道他是当了以色列人的士师，所以他应该好好的来管理这些以色列人啊。所谓管理，不但是政治上的，更是宗教上的，好好治理这些百姓。好，第二，职责。既然是士师嘛，就有他的职责。所以以陀拉来讲还好，虽然没有记他到底做了什么，我们可以想象他士师的工作就是如此。可是埃尔就不一样，他比较看重家庭，比较看重事业。家庭就是他有30个儿子，让他们都能够骑驴子，过一种很安逸、很奢华、很享受的生活。这个做父亲的，这个应该也算是尽了责任，照顾自己的儿女，让他们过很享受的生活。还有30座城，城就是一种事业，他努力来经营啊，也有钱嘛，所以才能够有这么多城，让他的儿子来管理这些城。所以以埃尔的这个家庭跟他的事业的成就来说，以外邦人来讲很成功。一般外邦人所谓成功，你赚很多钱嘛，哇，你事业做很多很大，像那些大企业家，因此他们手头也很宽松啊。你看这一次台南的这个地震灾难， 大笔大笔的捐，几千万几亿来捐款，因为他赚很多钱，成为社会上大家所羡慕所称赞的人物。陀拉比较这个埃尔比较着重在这里，是社会的成就。啊，如果以属灵方面来讲，埃尔的成就不太可取，比较自私，都为自己，为家庭，没有为神托付给他的使命。既然他家庭这么的一个繁荣，事业做得这么大，当然就没有更多时间去关心神国的事了。所以做事师啊，是神所拣选的，应该要以父的事为念。今天我们在教会啊，大家要有这种观念，你是长职，你是负责人，当然你也有家庭啊，你也不可以说我家庭都不顾，那也不对。家庭圣公应该要兼顾，而且要以父的事为念为重，这样子神一定会祝福你的家，一定会赐福给你的事业。所以这个轻重要分清楚，我们不是说你家庭都不顾，事业都荒废，不是这样。没有家庭没有事业你怎么生活？但是今天你既然站在这个职位上，你是教会的长职，你是教会的负责人，你负担教会的这些工作，你也不能说哦，我有家我要照顾家，哦，我有事业我要做我的工作啊，你教会就摆烂了，这也不对了，都把那矿子摆烂了，这个也不好。所以事师应该是以神以父的事为念，然后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经营去管理你的家庭，神也会是。好，我们再看过来第二段，从这个第六节以后，这里提到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利。哦，不但只有巴利哦，亚斯他路、亚兰人的神、西顿人的神、摩押的神、亚门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拜这么多。我们在传福音都有一个经验，这个家庭如果偶像很多，你可以判定这个家一定不平安，因为家庭不平安，请很多偶像，北部的、南部的，甚至于外岛的，通通都请来家里。为什么要请那么多神？不平安呢？拜这个也不平安，拜那个也不平安，所以要拜很多啊。拜很多有没有平安？更不平安。所以很多我们逐家布道的时候啊，都会看到这种情况。但是有的人外邦人家庭他很单纯，很单纯，什么都不拜，只有拜祖先，也有。拜很多神的也有。你看以色列人拜这么多，拜这么多啊，现在啊苦难临到了，怎么办？因为这些外邦人都来欺负他们。第八节，从那年起啊，他们饶害欺压约旦河那边的住在亚摩利人之地的基列地的以色列人共18年。哇，以色列人痛苦了，被拜这么多神啊，又被外邦人来欺负。所以第10节，他们就哀求神了，说神啊，我们得罪你了，因为我们离弃你啊，去侍奉诸巴利啊，所以今天我们才会这么不平安呢。11节神就说了， 我岂没有救过你们吗？我们的神很可爱，我没有救过你们吗？你们想一想啊，我过去怎么救你们？你们要想一想，今天你们遇到这么多人来欺负你们，你们来哀求我，神告诉他说，十三节，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十四节，你们去哀求你们选择的新神啊，救神不拜，去拜新神啊，拜那么多啊，拜那么多，你们去求他嘛，看看他会不会来救你，哪有可能。所以以色列人真的是很顽梗，很顽梗，硬着景象，过去的事不好好的去检讨，我没有救过你们吗？今天你们遇到苦难了，又来哀求我，神说我不救你们了，你们去哀求你们的心神吧。你看神替他们担忧。十六节，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神为他们担忧，担忧的不但是他们受苦，更是他们的悔改不彻底，表面而已。所以苦难还是会来，所以神一直为我们担忧。今天我们信徒不要被神担，不要让神来担忧，我们要做一个乖孩子，顺服神，听从神的话，让神喜悦，让神得荣耀，让神以我们为荣。好像神每一次讲到我是亚伯兰的神，我是以撒的神，哇，觉得很荣耀啊！今天我们不要被神，让神来担忧。好，我们先看到这里，默祷。